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主日的时候讲到，特别提到一人一本忏悔录。我不知道你们这三天忏悔录写的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光看这个妻子和丈夫写的怎么样了，老是想翻一下看看他写的怎么样。求主来帮助我们，神的话总是要刺透我们的心，总是要来帮助我们悔改，总是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然而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也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他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就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总是有两个事情好像缠绕在一起，你发现没有，让它变得特别的复杂。哪两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罪和神的恩之间缠绕在一起。你知道我们的罪总是会带来审判、管教，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上帝的这一个手，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好像当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又总是他来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一个显明我们的福音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上一个主日你省察自己省察的太深了，以至于太过于忧伤痛悔的话，求主让我们再看一看十字架的慈爱和赦免，好不好？如果你上一周主日你觉得没省察那么深，那就继续好吧。那今天的列王记这段经文呢，也是你会发现也是把这个主题给彰显出来了。你看列王记的时候，我问大家，你觉得用我们的话说没一个好东西，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糟心事都发生了，对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干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南北国分裂之后，那个耶罗伯安第一个北国的君王，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在伯特利立了什么金牛犊？难道他没有读过出埃及记吗？这个是明明是一个大罪，是一个上帝要审判击打管教的事情，他还是做了这件事儿，对不对？这个事儿我不相信他不明白，我不相信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犯罪通常不是因为无知，通常是因为心硬，通常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知识太少，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刚硬了，对不对？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他立了一个金牛犊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圣经讲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怕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就怎么样，心偏向于大卫家、犹大家，对不对？他其实是为了政治考量才立那个金牛犊的，他为了政治、经济、国家层面的世俗考量才立那个金牛犊的。他不是不知道这是犯罪得罪神的事，但他忘记了他能做以色列的王是因为他够厉害吗？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强盛、军事上的强盛吗？不是，对不对？是上帝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唯一要去尊重的、唯一要去顺服的、唯一在这个过程要降服的是上帝，对不对？你会发现他尊重、害怕、降服的是他的政治考量、经济考量、世俗的国家的考量，那这样他就让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去了。请注意哦，整本圣经描述后面所有的坏王的时候，都用一这样的一个短语，几乎成为俗语、典故和固定的说法了。叫什么说法？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那罪，使以色列人陷入到罪中的那罪，对不对？哇，这个是很严重的。各位，300年之后，每一代都说这个人行某某人所犯的犯罪，下一代又说行某某人犯的那罪，你知道这个就很难听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审判，表明说耶伯罗安是以色列国度当中一个审判的标杆、咒诅的标杆，或者上帝管教的那个标杆，说他就是所有不敬畏上帝人的样式，就是那个样式。哦，这个是很大的咒诅。 同样的，你知道在描述犹大家的好王的时候，通常都怎么描述？嫌他祖大卫所行的。哎，你知道大卫就是一个什么标杆，对不对？只要后面的君王敬畏神，这个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典章，就是啊，嫌他祖大卫所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列王记啊，真的是你读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恨铁不成钢，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个感受？我小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王，我就不这样干。你们是不是这样高估自己的？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这么高估自己的？就好像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些犯罪作恶拜偶像发怨言回埃及，我们就想，我是以色列人，我就不这样干。只可惜的是，这30年来我们平时生命当中犯了多少以色列人犯的同样的罪，对不对？说不要这么高估自己。其实他们所记载的事情都是作为我们的见解，这提醒我们自己，你必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现你自己的影子。你如果发现不了自己的影子，那我就告诉你，还没读懂，继续读。真的，你发现不了的影子，你觉得说我跟他不一样，不不不，我们跟他真的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啊！因为只有看见这一点，你才能够真正的悔改，对不对？看见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就总是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然后转头就会自意骄傲了，就不容易真正在主面前谦卑降服悔改了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悔改之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啊。好，我们来看列王记这卷书哈。那在学习之前呢，先说几个事实。其实列王记上下呀，其实是同一卷书，就在原文当中哈，它其实是同一卷书啊，它不是两卷书，只不过在后来这个七十四译本翻译的时候把它这个分开了啊。所以呢，它本来不是分开的两卷书。你如果去读到圣经当中上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原本它就是一卷书。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羊皮卷不足以把它这个全部写下来，因为羊皮卷的这个数量，就是说这个长度是有限的嘛。他们就分开了啊。那我们其实并不太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事实上圣经也没告诉我们列王记的作者是谁，但是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可能看了很多当时的历史文档，对不对啊？那这卷书呢，其实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完成的。你当然这个你很好理解，因为列王记下最后其实就讲到他们被掳时期的事嘛，对不对？其实是当时的文士在被掳时间完成的，那个时候他们暂时的离开了应许之地，在巴比伦，被掳在巴比伦。然后列王记记载的时间的历史，大概问大家哈，先说一个常识，列王记记载的是从哪个王开始记载的？所罗门，对不对？我以前一直以为列王记，那你知道旧约最出名的君王是大卫啊，我就在列王记找大卫，而大卫那些事儿怎么找不到呢？发现人家大卫记载的事儿都在撒母耳记，对不对？撒母耳记上下记载了大卫的事儿，列王记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那个登基，当然穿插了一点大卫晚年的遗言的部分，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开始，直到大卫的最后一个子孙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结束，中间大概有400多年。那在这400多年当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事儿，叫什么事呢？我们先看大脉络哈。列王记从所罗门登基作为开始，到最后约雅金被掳巴比伦结束，中间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事儿，就是南北国分裂，对不对？南北国分裂是在所罗门的儿子谁啊？罗伯安的手中分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好， 那列王记当中我们会看见一个真理，就神的两个属性交织在一起，就是神的怜悯与神的审判。我再重复一遍，在列王记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两个属性总是交织在一起，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审判。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来出发认识福音。事实上，问大家，或者说每个人都该问自己的是，我们该受的神的审判是什么？每一天都可以问，对不对？你看我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我该受的神的审判是什么？那我不配上帝的怜悯有哪些呢？然而我们该受的没有受，不配的得着了，那这一切是如何成就的呢？你会发现这就要引向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或者说怜悯和审判最后是如何在十字架上相遇的，帮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靠着那一位真正的君王，那一位完美的君王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多说一点哈，其实呢列王记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让在生命记呢，其实上帝其实不断地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摩西临终之前了，不断地说，你如果遵守诫命律例典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那就会怎么样，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各样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对吧？然后接下来摩西意义这个有一个转折，说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悖逆他犯罪呢，就各样的咒诅都会临到你的身上，对吧？那你就从生命记的这一个生死祸福祝福咒诅的这一个二选一的选项当中，你就会发现得出一个结论来，如果神的百姓遵守律法，顺服神，守约，敬畏神，神就会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如果神的百姓犯罪作恶悖逆拜偶像不敬畏神，他们就会遭受咒诅和审判，对吧？那么其实列王记呈现的，整个列王记呈现的其实就是生命记的这个背景，就生命记的那个预言在列王记真正的实现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这个预言其实是针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对吧？那么其实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啊君王有点像一个中保的感觉。当然你在圣经当中你会说先知是中保，祭司是中保，你很少觉得君王是中保。这君王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有这个功能。你去读列王记的时候你能发现，如果这个王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除掉偶像，那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就蒙福，对不对？而如果这个王悖逆神，得罪神，犯罪败坏，那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就是受咒诅，对不对？那亚哈的事情就最明显了。你知道亚哈老兄还真不认识自己啊。他找到以利亚他怎么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你知道亚哈犯罪，对不对？罪恶极其大，于是上帝就让天不下雨，对不对？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那你知道当时先知以利亚是对抗亚哈最强大的力量，因为无人能够对抗他，他是君王嘛。但这一位在旷野的先知告诉君王亚哈说，我若不祷告那天就不下雨。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亚哈也急眼了，对不对？一年两年三年三年半，确实整个国都陷入到的混乱当中。你知道亚哈寻找以利亚找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亚哈对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那以利亚怎么说，不是我，是谁啊？是你，对不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我觉得犯罪的人的思维还是很奇葩的，对不对啊？就明明是自己，但是他觉得就是以利亚。为什么觉得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说了嘛，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雨。但他得问说为什么天不降雨，对不对？是因为亚哈犯罪，对吧？好，那在这里我稍微延伸了哈，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君王就好像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一个君王敬畏神这个国就蒙福，一个君王不敬畏神呢，这个国就遭受审判。 那被掳这件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会发现最终被掳的原因，圣经非常明确的说了是什么原因，都因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都因马拉西所犯的那罪，所以我使他们掳到大河那边去，在外邦去这个敬拜木头石头等等，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其实我以前提到过，对吧？其实被掳的人当中还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你说亚哈犯罪，尼巴的儿子犯罪，马拿西犯罪，人家以西结和但以理是好人啊，为啥他被掳了？哦，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一个君王犯罪，连近前人也被他连累，或也被他牵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得不承受大时代的那一个，或整个时代的那个落幕所带来的那个审判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对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对不对？然后问大家有没有怜悯呢？有没有怜悯？上帝对大卫怎么说？你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坐在你的王位上，神要以维护他的百姓。虽然悖逆的君王会带来审判，但是上帝告诉大卫说，那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王位上。告诉我多说一个人物，你记不记得在南国犹大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约西亚？一会儿我再讲到他，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会儿我会讲到他。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列王记的第一位君王叫所罗门，登基的第一位君王叫所罗门，他是大卫王的儿子。那大卫在临终之前把所罗门叫到面前，对所罗门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神会使不断的大卫家有人坐在王位上。然后呢，从所罗门开始呢，大卫劝勉所罗门和后来的君王说，要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遵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所以在这里看见说，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取决于他们的君王，就是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对所罗门的临终遗言。为什么说取决于他们的君王呢？因为君王在他们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代表整个以色列。请注意哈，你发现列王记当中圣经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记载这个君王的世俗的成就，这个君王的文字武功，这个君王治理国家是不是井井有条，他没记载这个事儿，对不对？没有花太多的笔墨记载这个事儿，但是他花了非常多的笔墨记载这个君王是不是顺服神，是不是遵行律法，是不是拜偶像。换句话说，其实他关注的是这个君王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背约，对不对？啊，但是君王通常关注的是什么？金银珠宝、美女，或者说这个王宫，或者说兵马、车辆，对不对？政治、经济，各种各样的东西，君王关心的是这个。那你会发现，所罗门有没有顺服他父亲的话呢？哎，所罗门有没有顺服他父亲大卫的教导？在第三章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绝无仅有的。在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智慧使以色列人、犹大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吃喝快乐，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直到埃及的边境。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给他进贡，四境尽都平安，天下列王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说，好像所罗门成就了这一个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祝福和荣耀，对不对？并且他建造了圣殿，神的约柜进入了圣殿，与神这个与当时的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一位君王他的早年期间敬畏神，求智慧治理以色列民，他各种各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预备自己的心智， 非常的好。但是呢，接下来你会发现，接下来圣经记载了所罗门的什么？跌倒，对不对？犯罪，并且所罗门的跌倒犯罪影响了百姓跟着他一起犯罪，对不对？那所罗门的王朝是如何从兴盛转向衰落的呢？十一章告诉我们，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其实所罗门没有按照自己早年的心智和祷告去那样跟随神，因为十一章第三节说所罗门有的哈，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我都怀疑他能认得全吗？1000个人。这个不是认全认不全的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表达的他的那种的私欲，或者他那个不遵循上帝律法，并且这些的妃嫔诱惑他的心，使他怎么样？拜偶像，对不对？把埃及的偶像、各列国的偶像都搬到了耶路撒冷来，对不对？那请注意哈，虽然大卫不完美，虽然大卫也有很多的过犯，但请注意，你去读大卫的经历的时候，至少大卫有一件事情是大卫后来的君王都没做到的，就大卫从来都没有敬拜过外邦的偶像，你发现没有？就大卫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对神、对敬拜偶像这件事情深恶痛绝，对神的这一个，无论是敬拜、对神的悔改、对神的这一个的依靠、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仰望，确确实实是超过了列王，对不对？所以呢，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心总是完全的向着神的。所以呢，你知道后来的列王去跟大卫比的时候呢，圣经会通常讲到列王不行大卫所行的，不像他祖大卫所做的。所以你会发现，第一，大卫的这一位君王第一个继承者所罗门就失败了。十一章第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各位，这个很可悲啊，早年的时候何等的智慧，顺服神，敬畏神，对不对？晚节不保。大所罗门的晚节不保在于什么？在他是不是一下子就去拜偶像的？不是的，他是先娶了那么多的嫔妃，慢慢的引诱他。所以我要做一个应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一下子就去犯一个杀人的罪，你不会的。你可能只是首先先心里恨他而已，你只是看不起他而已，对不对？但是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上去扩展，发现的时候立刻去对付他，立刻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真理的光照当中。你如果容他在你里面扩展，他确实是会发酵的，他会成长的，他会越来越糟糕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罗门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需要如何的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去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所罗门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一开始一点点的偏离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至终他会把我们的心引到完全与神相悖的方向上去。所以年轻的所罗门智慧敬畏神，你还记得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那个祷告吗？你几乎在整本圣经当中很难找到如此属灵的祷告了吧？我觉得那个祷告真的是太美了，太属灵了，太好了。但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祷告的心智去行，对不对？没有按照自己祷告的心智去做，那就表现出来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智慧。换句话说，他越来越失去了智慧，真正的那个智慧，就是敬畏神的那个智慧。所以这帮助我们该何等的谨慎自己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影响力越大的人越要谨慎自己，因为会带来的影响力也会越大。虽然如此，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依然是可信的，对不对？为什么我说神依然是可信的呢？所罗门虽然如此的糟糕，犯了如此多的罪，但是他并没有废弃 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即或如此，哎，你记不记得所罗门的儿子比他更不像样子？我的小手指头比我爹的腰还粗，我爹用鞭子打你们，我用什么？鞭子打你们。哦，你这个我觉得比他爹更不像样子，对不对？虽然如此，上帝还不把国位完全的从他手中夺走，对不对？他还纪念于大卫所立的约，他还纪念他的仆人大卫，然后还留下两个支派给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儿子，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神比我们有忍耐吧，神比我们有怜悯，神比我们有恩典。按我们的看法，所罗门这个就不像样子了，再来个这样的儿子，就不揍死他就好事了，对不对？但是上帝总是来向我们彰显他长久的忍耐。之后你知道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南北国分裂。是的，我要告诉你们说，南北国分裂是最导致的，对不对？是所罗门和他的儿子的罪导致了南北国的分裂。然后南北国分裂呢，我给大家讲两个常识哈。第一个，分裂之后的南国，在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就是大卫的子孙继续做王的地区，留了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另外一个叫什么支派？便雅悯支派，对不对？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留在了这一个南国犹大。然后呢，他们以耶路撒冷为京城，为首都。然后呢，南国呢，有的时候也被称为犹大国，就犹大，有的时候也直接用耶路撒冷或者西安来指代它，这是常识哈。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们常常讲到西安呐、耶路撒冷啊、犹大啊，你当怎么怎么样，都是指的南国犹大。然后呢，分裂之后的北国呢，就不是大卫的儿子们治理了，与大卫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北国被称为以色列。有的时候呢也会被称为以法莲。为什么被称为以法莲？因为在北国的十个支派当中，最强盛的那个支派是以法莲，就是这个原因哈。以法莲作为一个北国十个支派的代表，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撒玛利亚。所以你看先知讲到以法莲啊，这个以色列啊，撒玛利亚啊，等等等等啊。在先知的话语当中，他说犹大家啊，这个以法莲家啊，都是指的南国和北国啊。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以色列国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就分成了两个国家。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们分别都在不同的败坏的君王的手下被治理。北国以色列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犹大好也好的有限，好王也好的有限啊。所以呢，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叫做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很快让以色列人陷入到了拜偶像的道路当中。那我们不讲了，刚才我们讲过了，对吧？那他成为了让整个以色列陷入到那样的一个的境况当中。并且呢，列王记上相当一大部分的篇幅记载了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在北国以色列所做的事工，对不对？就他就是跟北国的君王不对付，其中代表一个君王叫做亚哈，对吧？那先知的主要的功能有两个方面，特别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哈，你会发现以利亚跟以利沙在某个角度来讲执行了摩西的一部分的功能，对吧？为什么这样说？北国的君王不像样子，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不遵守诫命律例典章，不听神的话，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上帝就使用以利亚跟以利沙以超自然的神迹大能的方式来对抗那个邪恶的君王。哦，你知道他执行的是摩西的哪个功能？就是行神迹的那个功能，对吧？就是 天上降火来消灭他们的那个功能，不祷告三年零六个月就不下雨的那个功能，使死人复活，大麻风洁净，就看起来他特别的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他使用他呢，去好像不断的把那一个的整个通国的败坏给震撼。多说一点，其实在列王时代呢，主要有两类先知哈，一类先知行神迹，但是不太说话。我说的这个说话就是不写圣经，就他行神迹，但是他没有以利亚书和以利沙书，对不对？他行神迹但没写圣经。另外一类先知写圣经但不行神迹，以赛亚、耶利米，都属于这一类的，对吧？我们通常就喜欢说，哎，你既能写圣经又能行神迹，不听话直接天上打个雷劈下来，对吧？看你听还是不听。但是上帝好像把这两类先知给他分开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很有意思哈。圣经学者来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呢，他们分别执行了摩西的不同的功用。你发现摩西既写圣经又行神迹，对不对？就既教导又执行的一个大能的权柄。所以你知道摩西在临终之前曾经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预言，说将来在你们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啊，就上帝对摩西说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像摩西。那你知道你看以利亚的时候有点像，但不全像，因为只行神迹不写圣经。你看以赛亚的时候有点像，但不全像，以赛亚也讲了很多真理，但是他又没有行神迹。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边讲登山宝训、平原宝训各样的比喻，他讲到特别像摩西，对不对？另外一边他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特别像摩西，对不对？是一位既讲道又行神迹的先知终于来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先知呢，在当时在列王时代像一个看门人一样。为什么说像看门人呢？君王啊，你知道君王有一个特点，就是肆无忌惮，对不对？因为人家有刀啊，有刀，所以有的时候肆无忌惮。那先知呢？先知啥都没有，但人家有话呀，有神的话呀。所以呢，这两个对抗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通常君王是逼迫先知的，为啥？就是用看得见的刀去逼迫那个说话的先知。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上帝使用这个先知的时候，都是让这个君王在这位先知的面前灰头土脸，对不对？亚哈跟这一个以利亚的事儿，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表现。那先知有第二个任务，就是说他要宣告君王和百姓的罪，并且呼召君王和百姓啊悔改。这是先知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个事儿，告诉说你们犯罪了，然后呢你们要悔改，并且若不悔改就怎么样，审判就会到来，而不是吓唬人的，是真的。只不过当时的君王和百姓因为心硬，所以不怕这个审判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哎，我举个例子，你们记不记得读列王记的时候，先知对某某一个王说，将来你要遭受怎么样的审判，你的国位被夺去，你的后裔当中有做奴隶的，你怎么怎么样审判。然后君王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在我在世的日子这事不临到我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对不对？哦，我说这个太有意思了，对吧？那个审判一定会发生，你应该正确的反应不是说问先知说我在世的日子还能平安吗，先知说你在世的日子还能平安，立刻放下了所有继续犯罪去了。你不应该是这个反应，对不对？你应该立刻披麻蒙灰，立刻悔改，立刻转向神，或者上帝转念不降审判来施恩典，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很遗憾，大部分的君王都不听先知的话。我说是大部分哈，真的是绝大部分的君王，只要先知说句难听的话，立刻刀就架在脖子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年大卫 拿单去跟大卫讲那句话的时候，大卫立刻伏伏在主的面前来悔改，这个就是一个悔改的表现，对不对？为什么？这事儿反正现在就拿单跟我在一起，把拿单也解决了不就可以了吗？你解决过赫人乌利亚，对不对？你也依然可以解决拿单呀。但是他没有这样干，那我相信是上帝赐给他悔改的心，我相信是上帝赐给他悔改的灵，使他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向主来回转。所以呢，先知宣告，首先对北国以色列，你知道北国以色列是先被掳先亡国的，对不对？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然后呢，亚述帝国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把外邦人迁移到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的土地上来居住。所以你知道耶稣时代为什么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就在这里，就他们是什么不纯啊，就是说是对就外邦人跟犹太人的血种的一个混合的人，所以呢他们看不起他们。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极大的审判，为什么？当年约书亚记的时候记载说，告诉约书亚，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要把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全部怎么样赶出去，那个表达的是上帝实现他的应许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现在上帝审判他们的方式就是外邦人再进来，你们发现就是一个对约书亚记的一个逆转，对不对？神非常认真的对待了在圣约当中他所发出的预言和咒诅。那我们从列王记当中我们会看见，真的是罪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罪会追上我们，罪会吞灭我们，罪会给地上的生活带来苦难和毁灭。索多玛是这样子，北国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然而我们还有盼望。为什么我们还有盼望？因为上帝依然向这些人施恩。好，我们再来看南国犹大。通常来讲呢，南国犹大呢相对来讲比北国以色列好一点，但我刚才说好的有限，对不对？出过几个好王，比如说除掉偶像，除掉巴利，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的神，对不对？但通常加一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悔改也不太彻底，他的向主的回转顺服遵守律法真的不太彻底。所以呢，但是上帝对大卫家依然是有很大的应许，很大的恩典。北国以色列亡国了200年，大概200年之后南国犹大才亡国，差不多。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延续了很久，对不对？可能我说的这个数字不太准确，对，但是差不多就是南国犹大延续了很久。那为什么？因为上帝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你会看见有些君王还是可以的，对不对？比如说西西家啦，比如说这一个约沙发啦，等等，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即使可以，他们也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因为你读到这个看起来可以的君王西西家，接下来你读到他的儿子马拿西的时候，几乎就是犹大国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君王，对吧？真的几乎就是最糟糕的一个君王。因为圣经记载说，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所以正如耶波罗安带来了北国以色列民的那个命运，马拿西也带来了南国犹大的命运，使他们很快的被掳离开应许之地。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很邪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悖逆的时候，突然在列王记后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高潮，你发现没有？ 突然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就有一个神奇的君王出现了，就特别奇迹般的在敬虔上，在爱主上，在遵行律法上超过了以所有的君王。这个王是谁啊？约西亚。你们知道吗？就他的名字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就是约西亚是希伯来文嘛，约书亚、约西亚、何西阿都是一个字哈，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你知道，当天使对约瑟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大家会联想到旧约的那些，联想到约书亚，联想到这一位约西亚，对不对？对，是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因为你去看约西亚这个王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除掉了什么？除掉了所有的偶像。并且这一位王最不一样的是，在他降生之前的很几百年前，先知就预言他要降生。就在北国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拜偶像、犯罪、淫乱、堕落、拜金牛犊最糟糕的时候，先知发出预言，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这一个拜金牛犊的耶伯罗安这个说话，说谈哪谈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后来约西亚果然做了这事，就是他除掉了列王当中所有的偶像，除掉一切拜偶像的假先知，除掉一切那些异教的那些神，并且他锐意改革，恢复以色列人的真敬拜，甚至你知道，他找到了律法书，他更新了圣约，他把犹大从这个从偶像从犹大地全部除掉。甚至圣经评价约西亚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然后又加了一句，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请注意哦，以色列人唯一的一位君王带领以色列人过于逾越节的就是约西亚，连大卫都没有带领他们过逾越节，约西亚带领他们过了逾，整个就是你知道《申命记》告诉他们要过逾越节，对不对？整个列王记过了唯一的一次是约西亚，约西亚，所以呢，很遗憾，即使是约西亚，也处在一个大时代的悲剧当中。这一位如此锐意改革的君王，在位不多久，就死在了一次战争当中。很可惜，对不对？我们希望这样的王活个一百年，对吧？但是你知道上帝的这个审判没有止息，到目前为止，神的应许，神要透过大卫家所赐给以色列和万国的救赎计划仍然悬在那里，还没有成就。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约西亚也不是完美的，他也要死，并且他带来了忠心，但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约西亚指向一位将来的永远的君王，那位完美的，不仅仅打败偶像，一切的偶像，也要打败一切的死亡跟咒诅。约西亚指向那位神所赐的末后的永远的君王，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在整个的旧约当中，这一位王其实把整个的旧约的盼望指向了未来，指向了未来。所以呢，现在我们来总结列王记。列王记从一个危机开始，就是整个的所罗门的危机，然后到另外一个危机结束，就是所有的王都被掳到外邦巴比伦。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还有盼望吗？因为大卫家的儿子都被掳到巴比伦了。我多说一句，你知道其实西安、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之间的这一个的对抗哈，有一个属灵的对抗，对不对？巴比伦在旧约如同埃及一样，都是不信、悖逆、黑暗、拜偶像的代表，对不对？ 对抗神的代表。然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邪恶的君王，并且巴比伦呢，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不，当年那些示拿地的平原上建巴别塔的那个地方。那你知道这是历来出反叛上帝的这个代表，对吧？那这个时候列王记结尾你会发现，巴比伦好像战胜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城墙，毁坏了圣殿，把以色列民掳到了巴比伦，好像说女人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支变得越来越暧昧不明。但是很有盼望的是，大卫家还有一个后裔活着，就是西底家，这个就是那个被掳的君王约雅金，他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列王记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约雅金得到了自由，对不对？并且能够和巴比伦王一同被抬高，一同来吃饭，所以我们仍有盼望。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那一位永远的君王耶稣。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叙事的中心其实并不是所罗门，甚至也不是约西亚，也不是约雅金，而是耶稣。因为耶稣才是那一位永远的君王，他是那一位最后成就神对大卫家应许的君王。因为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所罗门实现了一部分，对不对？列国都来到他那里听智慧的言语，列国都来进贡，四境平安。所罗门在某个角度来讲建造了圣殿，实现了一部分的应许，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讲，约西亚也实现了一部分的应许，对不对？但是真正实现这个应许的是大卫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一位最完美的顺服神的那一位君王，他完成了对他子民的计划的救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没有违背任何的律法，他完美的彰显神的荣耀，他也给我们能力去彰显神的荣耀。他借着他的十字架使罪得到审判，他也给他的百姓带来了祝福，就好像约西亚曾经给南国犹大带来祝福一样。他现在是我们的中保，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得着悔改的力量。将来他也会带我们进入天国，就是永远的应许之地。阿们。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主，你的作为稀奇，是我们所常常需要敬拜发出赞叹的。主，我们在列王记看见人的罪何等的大，并且循环往复，互相影响。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用这些的话语也来警戒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真正能够更深的来悔改，更深的被你的话语来引导，使我们这些蒙了主你自己恩典的人，知道该如何存着恐惧战兢敬畏的心来侍奉你，知道你的慈爱何等的大，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没有更好的回应你的慈爱，没有更好的回应你的恩典，我们常常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了。主啊，开恩可怜我们这群瞎子，开恩可怜我们这群罪人，好使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好使我们来跟随你，来知道说，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虽然我们不配，但我们在你里面有那个真实的盼望。求主继续的看顾引导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哦，抱歉。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哈。对，按我们的惯例，我们是有一些回应分享的。我们有没有一些回应分享？